又一次来到咱们活水，讲到我这是旧场。我们先读经文吧。用起音的方式读，我想大家应该反正没带圣经的也会有手机吧哈。个腓立比书第3章1到14节，我读单数节，在座诸位弟兄妹妹读双数节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因为真受隔离的，乃是我们这一基神的灵，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，不靠肉体的。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以色列族、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要得神在耶稣里从这个上周二还是周三？周二吧，我正在休斯顿度假，和儿子享受天伦之乐。完了之后，华新给我打电话说他中病毒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也中招了啊！因为我刚中过，刚恢复，所以正好那个机票安排的时间也好，这个周末我回来，我说那我就来救场。这个，所以稍微郑重一点的救场，所以我就今天穿了一套西服，没系领带。今早到你这里翻兜才发现，原来你知道这件西服是我5月底参加女儿婚礼的时候，穿的西服，从那以后就一直珍藏起来。完了，今天是第二次穿。记得婚礼的时候，我说必须，太太说必须买新的西服了，你那件实在不像样。我说那件已经陪我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了，没有人说不像样。太太还坚持买，但我就问女儿，女儿说：“我说必须买吧。”她说：“必须。”我说：“就花几百块钱就参加你那一个晚上，你不觉得这有点过分吗？”她说：“不过分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付钱？”她说：“No。”她知道她妈会付钱。我很开心嘛，就是穿上了这个一个正宗的，而且你们可能我没放那个录像，因为我现在视频上什么东西放不了。我就一开始穿这个西服，或者把上外套脱了，跳了世界上最出名的那个母女之间的那场舞蹈，把全场的人，主要是美国人都镇住了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自由的舞蹈啊，和女儿跳的，这个把二人转、芭蕾舞、街舞全部结合起来。把那个餐巾纸当成呀道具， 所以今天就我想，哎呀，要穿着这件衣服来，呀，不能老是珍藏。而且今天一出门就下雨，下雨，一上了这个山五高速的时候就下大雨。这真是，你有时候世上事情说不清的。我总觉得是我们生命中包含许多奥秘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就到你们教会门口，那个雨停了。当然你可以说都是偶然，但我相信，冥冥之中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啊，就像我今天一来进到这个教堂之后，我看，哎呀，我说怎么赵云霆又在这弹琴？啊，后来走到前面看，不是他。坐下来来看，有人从旁边给我一个包，我说啊，又是上次的，给我的一瓶。后一打啊，是尹师母，师母和记忆很好，记忆我们上次吃饭的时候是和苏文峰牧师在一起，呀，在那头离你们有点距离的。反正实际上就事情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但我想到一点就是想到你们教会说。因为来长了也就熟悉，所以今天没系领带。我相信你们这里不会因为这我没系领带就感到特别不属灵吧？不过说我不属灵也是真实，啊，因为我没发现圣经记的讲到必须穿西服系领带，这个开玩笑了。其实多年前对你们教会就有个期待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没分开的时候，我就说哇，希望西北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。可能说的有一点点，夸口，就觉得，哎，你们这里那树枝非常高，呀，住在 Naperville 的，呀，在全国应该都算高素质的，这个，所以你们应该知道病毒是怎么回事，尤其是去年呀，奥克密诺来之后，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我今天一想一句之后，盼望你们真的，我们嘛，不要怕。圣经中好像有360多句重复这个命令，约书亚记是最清楚的。我们大家知道，彼得走在那个湖面上要衬住了，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都给我们同一个信息，不要害怕。这句话的另外的翻译可以说鼓足勇气。鼓起勇气。如果信仰是真实，如果上帝是真实，如果我相信耶稣救赎了我是真实，如果我相信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必有天堂为我敞开，耶稣基督坐在右面，给我准备好那很大的房间，邀我进去。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是你在生命中经历到的真实，兄弟们不要害怕，要鼓足勇气，要回到教堂来，啊，其实就得了，我真的这次得了，我想特别体验，你知道，被他折磨了2年，你再不得一试，你对不起新冠病毒啊。第一天嗓子觉得那个看时间觉得有2个多小时，稍微有点紧。第二呢，但是没在意，出去走了9个 mile，完了牵着狗一起走，完了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哎，有一点点发烧，然后就想着等到那个庄严的痛苦的时候来了，结果没来，就这样就90天就过去了。我想这个奥克密诺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份礼物，所以就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当然了，你要如果是90、80以上的高龄，又有基础病，还是要小心。呀，我看大家在座诸位都比较年轻，都比较年轻，不要害怕。我们在这个时代是要做一个见证，见证即使病毒横行，我们上帝的儿女无所畏惧。我要得着，在这个时代，耶稣要叫我得着的。所以，这是我对兄弟姐妹的真诚盼望，盼望有一天这个教堂里坐满了人。这是我多年前就这样盼望的。 希望将来的诗班就不要这个，给这个录像了，就像现在云喝酒，啊，你这个云录像啊，云唱诗，我总觉得味道不，我有点不太对头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批评，我只是说我的看法。如果把这个看法看成批评也可以了。站在前面大声的赞美主，我就想起在这个几百年前伦敦大瘟疫的时候，人们那时候教会都说耶稣马上要来了，因为三分之一的人伦敦都死了，那有个小村庄阻挡住了这场病毒，你知道就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，每天都有人自己家里人拉着自己的亲人就尸体就过去了，他们没有中断崇拜，在户外崇拜。我们的现在条件比他好多了，至少我们可以戴口罩，而且是 N95 N96 或者 N98 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从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，他就有个铁的命令，说你们要叫在这一天这个安息日留给他，并且在那个时候从犹太基督教 有一个共同的传统，我们到一起聚会，我们到一起聚会，我们一起唱赞美诗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这不只是上帝喜欢我们这样，上帝要求我们这样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神已经把永生赐给了我们，不要怕。所以我希望在家里的，如果真的不是身体特别软弱的，来到教堂中啊，最多就戴上口罩，实在不行你可以教堂你们这后面还有其他地方你可以去站看。我记得很久以前来你们上面甚至坐了许多的人，就是一句话，不要怕，就是一句话，不要害怕，要在基督里鼓起勇气。今天讲这段经文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。一开始保罗，这是我去年以来一再讲的一个信息呀，就是要喜乐，靠主喜乐。所以感谢就是有这个新冠病毒，从前年开始我就几乎用了整整将近2个月的时间默想死亡的问题，默想死亡的问题，死亡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。因为那个时候特别2年前，你随时感到自己可能快要死了，或者你没有快要死了，旁边人呀啊，报道中人天天有死的，所以我就自己问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我怎么去面对死亡。那我会发现神给我的中心信息就是要喜乐，要靠着主喜乐，虽然有忧伤有忧愁有恐惧有怀疑，但把那些放到生命的边缘，放到你每一天的边缘，你每一天都因为，所以我今天非常喜欢你们歌唱那句，我不知道大家唱，就因着上帝每一天赐下的新恩，就是新恩福新恩，每一天赐下这个新恩，甚至在世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新恩，我们去感谢，去喜乐，去获得平安，去知道以马内利是真实的，因此我可以高唱哈利路亚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因为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，前面我就不去多讲，就保罗在这里你腓立比书就一再给大家下了一个铁命令，就是要靠主喜乐，说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，在其他的书中他讲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，要靠主喜乐。所以如果特别爱忧伤的人，或者性格像我那样以前就特别悲观的人，我是建议你没事就读腓立比书，这是最好的良药。完了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赐下今天的喜乐， 吃下今天的喜乐。前面我就不去多讲了，完我就是从第四句的下半句讲，就是别人可以靠着肉体，靠着自己的自然生命夸口，我更可以，完了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牛的自白呀，大概没有之一，非常一直传到今天最简明最有力也是最牛的自白。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接着用些话接着吹，就律法来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有不同的，那我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。因为什么？就热心来说，我是逼迫教义的啊，教会的。到什么程度？就律法上的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就是律法所要求的外在行为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人吹到这个时候，人自白到这个时候就也就没有可以再附以无以附加的词了啊，就是哥是最牛的啊，用现代化来说，哥牛，不只是牛，而是最牛，从里到外都牛，甚至在律法上无可指责。接着马上就是你像所有的电视剧，所有电影就开始急转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在基督里都当作有损的。我以前以为对我有益处，我现在都觉得是有损失的。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不单如此，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失的，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个更牛的自白，你可以翻翻古今中外，我大家可以去找。如实的讲自己，我的血统，我的种族，我的文化，我用现代话都是精英。我在道德上，在宗教上，那绝对的纯洁，无可指责。这就是我过去夸口的，这就是我从来以来一直夸口。但有一天，当我认识了基督这无比宝贵的主，我发现以前我看为无比宝贵的东西，与这相比都不过是粪土。这个林语堂写《信仰之旅》的时候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翻译中国古代一个典籍，他说什么意思？就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吹熄蜡烛。就是你当你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蜡烛了。这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以前你把那个东西当作至宝，那些东西有的地方也真的是好的，但不是最好的，不是无与伦比的好，不是最高的好，不是能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好。所以当你看到了生命的太阳，当太阳在你生命中升起的时候，你就把以前的一根根蜡烛全部吹灭，因为你已经得到了这至宝，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要叫你得到他，或者说要得到他要你得到的。意思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了主耶稣，当你意识到了在上，意识到了在基督里，上帝与你建立的关系，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，那你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他要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或者说我这一生就要竭力得到他要我得到的。这就是古今所有人要想的一个问题，就是 生命活着到底为什么，意义在哪里？意义就在于上帝要叫你得着你这一个人，并且唯有你这一个人才能为他得到的东西。我把这话再说一遍，有点要嘴，就是要你这一个人，并且唯有你这一个人，不是其他的人，要得着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得到的。我们一段段去看，一段段去看。保罗一开始夸口，我第八天受洗，我第八天受洗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或者说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是说我的父母都是希伯来人，都是希伯来人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夸口的是什么？是血统，就是我这个人的身份取决于我的血统，因为我第八天就受隔离。因为当年上帝就命令亚伯拉罕说，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，这是你是属于我的一个外在的记号。在基督耶稣没来到这个世间，上帝的子民的记号就是这个。我再说一遍，就在基督没来之前，当那个旧的律法没有被废除之前，上帝子民的记号从血统上来说，从生理上来说，就是男子在第八日受隔离。血统往往是我们人证明自己身份的第一个天然的自然的理由，就像我们许多人不自觉会说我是中国人，再加上就炎黄子孙啊，其实我们大概也不知道炎黄在哪里，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子孙啊，或者说啊哪一家的啊，我们这一家的一般都找到范仲淹那个地方啊，但是是不是有几个坏蛋大概不会去找老范家。其实范仲淹和我们中间隔了那么多那么多，我别说练他，练我爷爷我都没见过，我妈也没见过我爷爷，但我们总以为这个血统确定了我是谁。由着这个血统的关系，我觉得哦，有一些人天然的永远的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是我的亲戚。保罗的话是不是从反面提醒了我们，有一天当你基督里有了新的身份时候，血统就退到了第二位第三位。你是谁不取决你是不是中国人，首先取决你是一个人，是上帝亲手所造的人，是基督救赎的一个罪人，是神所疼爱的儿女。我们信主之后能不能确定这一点，是不是能够找到自己真实的永远的身份？我是上帝所造的人，一个独一的唯一的人。唯一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和我一样的人没有第二个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这样一个单独的个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一个被耶稣基督深深爱着的人。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身份？我们能不能确定真正使我成为人的，使我成为我自己的， 不是来自于我的血缘，而是来到那个创造我的那位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的永远的爱。他的爱使我活着有意义，他的爱能把我带到永生，这永生从我信他那天我就开始品尝到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，我在这么多年来仔细地观察中国人、美国人，由于英文很烂，所以观察美国人观察的不仔细，但中文还可以，所以就死劲儿观察中国人。我当然这个是指大陆的中或大陆背景的中国人，我就觉得在许多的时候，中国人这个身份、这个血统上的身份，成了我们一种束缚。啊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自豪。你自豪什么？自豪秦始皇吗？自豪秦桧同志吗？啊，你说我自豪林妹妹，那你天天哭。还是真的，我不是说我们这个血统中没有令我们自豪的东西，但令我们自豪的东西却不是你的血统，而是你因着这个血统来的一个人，你生命中有光、有美善、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即使连孟子他确定什么是为人的人之为人的时候，他确定我不是炎黄子孙，说你人之为人在什么，就在于你有恻隐之心。说你生命中有来自上天的善端，但当一种文明越不能靠内在的真正永恒的光来照亮自己的时候，它就靠外在的。那么外在的第一个动物就是血统，就是家乡、老乡。许多人一见面是老乡，OK， 是不是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了？不帮忙的时候一般很少靠老乡。我们是校友。So what？ 有了互联网这两年，上微信这两年，我突然间发现，这难道就是我过去的同学吗？是。我突然发现我们之间有108,000里的鸿沟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突然间意识到，我们过去在一起玩，在一起说笑，甚至在一起谈伟大的理想，都是一场欺骗。他别的不说，就他每天在群中、在他朋友圈中发你转发的东西，你知道他每一个都在咒诅你。他每一个都表明，我们虽然都是祖籍都在出生地都在中国，但我们完完全全是不同的人。所以你那个时候你才找什么是我，确定我的是什么。不是血统地狱给的身份，而是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永恒身份。我是他创造的，我是上帝疼爱的儿女。保罗不止夸口我是以色列人，更说我是以色列人中的一个优秀分子，用我们现在话，贵族，或者以色列人中，以色列人中，因为什么呢？在以色列人中，在12个族长中，只有便雅悯一个人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，其他都不在应许之地出生的，只有便雅悯。犹太人第一个君王就是出自于便雅悯派支派。所以就是说我是正宗的，我是正宗的。完了紧接着他自己讲，正宗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一说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时候希伯来人可能就和我们现在在这里一样，我们的孩子特别和我们孩子一样，有的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，有的是在美国出生的，或者有的在中国大陆出生就来到美国啊，被视为假洋鬼子。 所以，当保罗说他是希伯来说生利，希伯来意思说什么意思？说我是在以色列，在犹太本土出生的，并且我可以讲希伯来语。这句话夸口的什么？是教育，是文化。我是受纯正的希伯来文化教育成长，因为我的导师加玛利，那是名师，是我是按照祖宗严谨的律法，在他手下受教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导师文化是常常令我们夸口的，呀，我有时候经常跟人吹牛，前两天还吹一个，他问你导师是谁？我说我是张岱年的师叔弟子。张岱年是谁？他哥是周恩来组的入党介绍人。我说师叔弟子也多了，我是他最疼爱的师叔弟子。老先生当年这晚年时候说，他说我一生最高兴三件事：第一，八一五光复；第二，孙邦被打倒；第三，就是我写他的书出版，称我知己。他儿子告诉我说，我爸这一生中，我们家没住过生人，我是唯一一个在他家住过将近一个礼拜的人，就是六世前。哇，名师，我们经常以文化夸口。我最近有的时候就感到很害羞，因为这次去到外地去的时候，就拿《诗经》去读，前面读《楚辞》，都读《诗经》，就突然间想自己对这个中国人、华人，中华文化，其实你突然发现那个最基本的典籍，《诗经》，我大部分地方是读不懂的。我最读懂的就是什么呢？写了一篇文章，我还马上被微信封了。就是《诗经》开始说，就采野菜，采野菜，赶快采呀，见了个就采。哎，我说这不我小时候的经验吗？完这句话可能在他们看来是影射现实的光明啊，污蔑现实给封了。就是读不懂，但还好，虽然已经过了60，我这几天开始去读《诗经》，去读苏轼文集，去读《离骚》。由于有了信仰，我就突然就发现有些东西和我以前读的不一样。你比如说《离骚》，一般都讲是家国情怀，我突然就发现《离骚》最后说什么？最后说就我在世上是一个流浪者，我是永远被驱逐的，被君王驱逐，也被我自我驱逐。哦，我突然觉得，哎呦，我这看法挺深刻的，但写不了文章了。就不管怎么样，世界上这些伟大的文化中都有一些伟大的东西，毫无疑问。但那一切东西无论怎样美好，不能确定我是谁。换句话说，他可以告诉我，我是从此而生，从小就会讲普通话，就像我也讲普通话，但食和肉和油总是分不清。不管怎么，我讲的是这个沈阳的不辽宁地区、辽东地区的普通话。我们总以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的确可以。我们出生也带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，但有一天它决定不了我。就是当有一天我面临生死大限的时候，我面临新冠病毒的时候，它可以告诉你你必定会去死，但不会告诉你死后又复活。甚至它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永远生命的道理：山不朽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但它一切都告诉你，这一切东西都会朽坏。信仰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真实，就看在文化中，圣经所宣示的基本观念，是不是你真实的价值观念？就比如说一句话。我信永生， 我真的信吗？在今天信吗？在有新冠病毒的时候还信吗？在有新冠病毒的时候，教会还希望我们来到这个教堂能崇拜上帝，我信吗？信主时间越长，我就越发现自己人性中的软弱。我发现我自己不是说不信，是说有的时候相信，有的时候不那么相信。不那么相信，也不是说道理不相信，而是不敢去信永生。耶稣说：“你信了，我就得了永生。这个永生就开始了。你死亡了，没有什么，有一天复活。信，但可能更信的还是现在宣传这些。信仰如果能成为我们的真实，成为每日生命的真实。”那就是信仰中圣经中所讲的基本的真理，成为你每日的食粮，成为你活下去的力量，成为你路上的光，成为你每一天的喜乐源泉，成为你每一天的平安所在，成为每一天你成为一个新人。一个更新的人，你的观念、你的感觉、你的经验，就像靠主喜乐这样的话，有必要去重复1万遍吗？也许有，但可能更重要的是，我因着信仰，我每一天不是仅仅接受这个道理。而是靠着主每日赐给我的心恩，我感受到那种喜乐，我按照主告诉我的方式，要靠着他去感受到了他赐给我的喜乐。真的，就像今天有一段开那个高速，那个雨那个大呀，我相信应该主不会叫我今天就过去吧。往前开，速度慢一点，特别遵守交通规则。哇，开到那个53下那个大坡的时候，我早就准备，我说这个大下坡一定要慢开，慢开。哎，就到那下坡的时候，雨就稍小了一点。到你们教会的时候，真的就几乎同时雨停了，你就会品尝到。可能在你来讲，是吧？在我这样，真是微不足道，就是那种从天而来的喜乐，不是你能求的，而是他赐给你的。兄弟姐妹们，上帝赐给了我们丰盛的恩典，每一日都赐下新恩，按照他赐给的，按照他期待于你的。你去感受那一点，去经验那一点，使你生命的中心永远有来自他的爱，来自他的平安，来自他赐给的喜乐。这样，无论我们活长活短，我们活的每一天，都会多多少少品尝一点天堂的味道，以至于我们当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恐慌，我们知道我们会去一个更好的地方。紧接着，保罗就说："说就热心来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律法上的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那当然，这里就讲到了宗教热情。我是一个热心的犹太教徒，我甚至逼迫教会，我无可指责。当然了，对这一点呢，奥古斯丁有个解释，就是说，怎么可能无可指责呢？很可能保罗是指的他自己，就是说，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，我就是按照那个律法的外在要求，他是无可指责的，就是没杀没抢没啥这些东西，呀，因为按照内心来讲。每一个人都有可指责，所以 驱逐恶魔说，就是因着我的受过的教育，因着我的生活方式，我这一切都发现很好，呀。那么保罗后来说的什么？就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认识了基督，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？当然你可以说女子汉，那样大女子也可以啊，意思都一样。现在这个时代说句话特别小心，要么男权，要么女权，不，要么女权。保罗就是这样，这就像孟子说的"天降大任于斯人也"。孟子说"天降大任于斯人"，说这折磨你一番啊，把你折磨死去活来。保罗什么？说"天降大任于斯人也"，在于你呀，这一个人得到了至宝，得到了人间最有价值、最珍贵的东西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，获得从他而来的那个义。当你真的认识到了，当你真的和耶稣基督每日交往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是无比珍贵的，好的无比。与耶稣相比，世界上的一切，无论是名声、荣誉、金钱，都不过是粪土，因为没有一样能存到永恒。过了60岁的人一定会感觉到这一点。你看你20岁的照片，哇，姐当年是靓姐呀，哥也是帅哥啊，丑一点那个时候年轻丑都不叫丑，但世间就是转眼就过去，没有一样是至宝，唯有耶稣基督是至宝。这一位至宝对你来说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你要竭力得着他让你得着的，就是你在他之中，你找到了人生的价值，找到你存在的根基，也找到你生命的盼望，就是得着他要你这一个人得着的。这是我今天一再讲，一开始就讲，意思是什么？就世界上有许多事情，可能别人去做，别人单，唯有一件事，是只有你能做的，是在芸芸众生中诞生了你这一个人，是在无数的罪人中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你一个罪人，他要给你一件事，是你这一个人，并且唯有你这个人能做的。你这一生就抓住了这一件事，这一件最重要的事，竭力追求，至死方休，这就是你存在的价值，这就是上帝在芸芸众中造了你这一个人，唯有你能完成的天降下来的大印。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你就每一天为这一点活着，可能你做的有限，但没有关系，你去竭力追求得到耶稣基督要你完成的那一件事。我最后讲一个小小的见证，熟悉我的人，我不知道周围知不知道，应该看到我最近非常悲惨悲处。我从2002年开始上中国大陆网站写作，那个时候大概去写作的，我是第一个以传道人基督徒名实名上的，应该是大陆最早实名上的。我一开始交代的很清楚，我背后没有任何教会支持，我也不会向任何人募捐，我也不属于任何机构，就自由传道人。一写就写了20年。完了，2004年开始上凯迪社区，上猫眼看人。9月9号是我的一个纪念日，就是那一天，2004年9月9号，我就开始去在那儿写作，一不小心就写成一个网络大侠。 后来又不小心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。但20年过去了，可能至今还在文字上去写作的，大概只剩下我这样一个来自大陆的传道人了，甚至之一吧，之二是谁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但我清楚的知道，是他让我写，让我每一天写。我告诉兄弟们，真的就在2年前被，因为中国最近先生说，数字前生说封了14亿个公众号，哎，我心里我贡献太小了，我才被封了3个，14亿的三，这三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算了啊。反正我被封了3个，但还好还好，一直到去年5月份，就是你还可以写。我的文章到去年5月份开始，就是只能谈风花雪月，不能出现上帝，不能出现基督。有一天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一篇文章怎么也不可以了，我就写那个空空的桌子、空空椅子。我这会儿发现哦，可能是椅子2个字是敏感，我把椅子都换成 chair。完了，空空的也可能敏感，我会发 empty。还不行，我就有点懵了，因为一篇文章就是这么几千字，我已经花了5、6个小时，最后一个字就是找，最后发现什么？缺席2个字是敏感词。天哪！不久之后又是发生这样事儿，突然发现啊，我文章中有在东方，在西方，哦，东方和西方也是敏感词，至少在我的字，不管怎么还可以写。但到今年4月份。到今年4月份，4月下旬，一口气往后算，在22分钟内封了我20篇文章，就这么在看面咔一下，群封。还好还让写，完了最近5月份以来，我第一点文字上不可以出现任何文字。OK，我退一步，我把我拍照片，前不久发现照片也不上，也不允许了，凡是你出现秒封。就是你通过那个大数据审查，你刚一发出来，真的零阅读、零点赞，哎，我会发最快的，就大概就是那么几秒就给你封掉。哦，我知道这针对我的，我想没有那么重要啊，给我这么大奖赏，不好意思。OK，就开始先做视频，每一天真的很艰难在做。如果你们做就会知道，你花了5、6个小时。通过了封锁，最后终于出了，结果你早上起来一看，哦，封了。有的时候就在眼皮底下封，你刚要正转发说，哎呦，文章被封了。不要说是很幸福的事情，真的很难过。但感谢神，他在北美中，还给我们家的附近有一片大草地，就到那里走去赞美神，有时候就做些梦想，有时候也问神为什么，后来就不问了。大概这就是我的路。不管怎样，我还坚守这条路。我不是去反什么，我只是要去宣扬耶稣基督，宣扬上帝的恩典。也许有一天连视频都不可以，但我知道，无论怎样，至死方休，因为他呼召我做传道人。他赐给我一支笔，一个电脑，就是要我为他而写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直到被全部封网。呀，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石匠，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和勇气。呀，